和我的期望相比呢，确实有一点意外，但是呢，也没有说太大的意外。这话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朝鲜这个核武器问题，以及整个朝鲜半岛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棘手的问题。几十年这个专业外交家这个谈不出来的东西，解决不了的挑战，川普总统呢，他以非得认为就靠他个人的魅力，靠把这个金正恩请出来，靠这个峰会就能解决。我本来对此呢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所以呢没什么结果呢。我还真不觉得有什么意外，但是什么东西是我的意外呢？我总觉得应该签一个协议吧，就是说，说一些次要的问题也好，比如说两家建立这个大使馆以下的这个联络处，一个在平壤，一个在华盛顿，加强一些其他交流，或者说为将来谈什么东西制定蓝图，或者至少肯定一下，事实上已经达到的。一些成果，因为我们要肯定，到2017年底为止，这个两国是剑拔弩张，这说起话都非常可怕，恨不得把核弹就扔到对方这个首都去。可是你看，自从新加坡峰会以来，一直到现在，金正恩方面没有搞过一次这个核试验，也没发过一个导弹，也没送过一个火箭这上天，互相叫骂也停止了。那么能不能说至少有一个协议，就是说不能全面废除核武器，全面解除禁运的话，能不能有个协议，就是说我们肯定已经取得了成就，那么希望呢，美国呢保持单方面去年做出的这个妥协，比如说不再和南朝鲜半岛搞这个年度军事演习，那北朝鲜说一下啊，我们也至少就是不再搞试验了，我们接着谈吧，或者建立这个外交代表处等等，我觉得好像这个应该说两句啊。
什么也没有意思，是不是就意味着谈崩了呢？
我自己的或许一厢情愿，我觉得双方早就应该知道，特别是美国应该知道这个问题，靠一两次峰会是谈不了的，就说要有所准备。那么应该做两手准备，就说关键问题一旦谈崩以后，那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些稍微低层面的功能性方面的这个事实上已经看到了这个进展，能不能把它固定下来？但是没有固定下来，这样的话呢？我就会有一些担忧啊，就是说，就会出现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说，真的两国就建立了代表处，继续谈，谈出一些就是说低层面的那么一些成就出来，局部结束禁运，以换取关键核设施的这个废弃啊等等。但另外一个可能性也可以这样，就是说，因为你没有协议，没有固定嘛，那么什么事都有可能。那竞争回，万一回去说宣传口径变了，那又给你来一个这个核试验。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东西，所以只能猜测。
就是在第二次峰会之前哈，第一次峰会之后，我们其实就看到了朝鲜是基本上停止了核武器试验，然后呢，美韩两国呢基本上停止了军事演习，就是在朝鲜半岛周围。就之前这个局面是对谁更有利一些呢？你觉得？
我觉得这个对双方都有利，因为我觉得美国最担心北韩的就是一个核武器问题，特别是对这个川普总统来说，核武器问题才使得北韩或者半岛成了一个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国际热点，那么这是美国最担心的。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显然是竞争它才是最大的赢者。且不论这个令北韩感到威胁的这个年度军事演习啊，在南边被取消了，同时可以看得见，金正恩他获得了他爷爷他爸从来没得过的一种外交光环和这个合法性。你知道见美国总统是北朝鲜多么渴望的事情，一直都做不到。因为从金日成开始就说了嘛，朝鲜问题，什么问题？这是美朝美两国的事情，中国也帮着他这样说。但是他们知道了，就是说能见到，那好处远远不在于说对朝鲜核武器问题。其实北朝鲜方面是最清楚的，美国的底线是不容易达到的。但是见了美国总统，不管哪届，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国内和国际合法性一个双收获。他总算和美国总统看上去并起并坐，那么这个不仅是国际上的一个光环，更何况能为这个北朝鲜的宣传机器带来一个这个金正啊，这个年轻独裁者迫切需要的这么一种合法性的因素。 唯一能为川普增加国内政治实力的，那就是一个正式的能实行的废武文本，能做到能废除北朝鲜核武器。他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那绝对在这个国内政治多灾多难啊！一边在河内这个和金正恩谈判，一边国内在这个美国这
是
个
的。
国会被调查，对吧？这个比较狼狈。他只有需要有一个正式的外交突破，能废除北朝鲜核武器，哪怕北朝鲜说一句，他回去他可以转移这个国会的视线，对吧？转移媒体视线，可是他没有做到。可金正恩不一样，金正恩是只要能见着，只要能见着，能握手，这个效果造成。那么对他在国内的威信，那是能起到这非常大的巩固作用。他也可以提高在其他几个大国心目当中的作用，他也提高了这个讨价还价的这个余地。
啊，这次金正恩去越南的时候呢，他是横跨中国坐他的火车去的。有些人就这么分析啊，这是要显示中国在朝美两国会谈中间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另外呢，特朗普现在在国内比较狼狈，他在会谈期间就把他这个前律师科恩已经被判罪了，然后又把他叫到这个议会，对他进行一个听证。他反正对特朗普有不小的这个道德贬损和抹黑吧。再往回推一下的时间，比方说在2月25号的时候，特朗普就发推文说了，他说这个和中国的贸易谈判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他要把这个3月1号就是中国商品提高关税的这个计划呢要推后了。他跟金正恩就有点急于求成的去会面。是为了转移，比方说中美贸易博弈之间的一些因素考量呢，还是说美朝领导峰会本身就是中美贸易战之间必然产物呢？
朝核武器两国领导人谈崩，或许会影响到中美贸易谈判的气氛，甚至美国的一些做法。但是从一个大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川普总统至少是在去河内之前啊，把朝核问题和中美贸易谈判问题是区分开来的，核武器问题谈崩了，川普在这个河内的记者招待会非常婉转的口气暗示。说这个习近平主席其实忙还可以多帮一点在朝鲜问题上，是吧？那是不是怀疑说他在后面，对吧？那就说既然谈崩了，感觉到了，那有可能会回过头来影响中美贸易谈判的气氛。反正我们有待于观察。但是我觉得川普总统在看待这个核武器和这个中美贸易谈判的时候，总的来说，他都觉得呢，需要赶紧显示一些政绩。第一呢，这个朝鲜问题当然是一个地区热点问题，他不断的吹嘘嘛，他以前总统什么事都干不了，好像就是他能干，他以商人的做交易的，哪怕是台底交易，他都可以把这问题解决，那么他有信心。至于说和中国的贸易赤字问题，那更是他竞选时候一个最主要的口号之一，就是说减少。他所认为的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对美国的这个掠夺，那么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个任期已经过去这么久了，特别是在中国贸易问题上，他必须要东西有所显示出来。还有个急迫性什么？如果说他真的像人们猜测一样，是想竞选连任的话，更有必要要赶紧显一显。同时呢，还有人说，这个我也有一些同意，就是说。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使得他很迫切要你显显成就，那就是说他国内毕竟焦头烂额，你看他通俄门、神俄门，什么道德问题，尽管没有一个，说实话，没有一个能拿出来在法律上能可以用的确凿证据，而且没有任何人担心，他会被弹劾，是吧？但是这个可以搞得焦头烂额，在这些挑战下，他也必须有一些像样的成就。外交成就拿出来摆在桌面上，免得有人老是看他怎么修墨西哥门口的大门没完没了。所以在这些因素作用下，我才觉得使得川普呢出现了细微的变化。一，到了河内才冲着记者说这个我不着急，谈判慢慢来啊。那么同时呢，急于显示政绩的这个心态导致他贸易谈判问题上显然比较松动了啊。3月1号要征税了，现在说又要推迟了。推迟多少天？他也不说。关键最大的问题他和习近平一起来敲定，啥时候敲定？他也不说。他开始松动了，显然满足于中国副总理刘鹤在美国最近谈的那么一些东西。但是我看得出来，那些东西距离美国，特别是美国鹰派说 要求的
结构性的改革，
三种对，显然是比较逊色，但是川普看来呢，好像也可以接受，急于显示一些政绩，为什么还是谈崩呢？我的分析是说，北朝鲜提供给他的好处，比他想自己认为已经缩了水的那些好处，用他的话来说是 options，对吧？还要不怎么样？
相对来说，谈崩了之后，会不会让比方说特朗普在中美贸易谈判的这个进程，让他比较强的急于求成呢？
我呢，昨天还真听了几个专家的各种分析，在美国的，美国的主流专家这个意见非常分歧，甚至有两极分化。好歹我们马上就要看到这后果怎么样。其中一极认为呢，这下这个川普和蓬佩奥总算在河内看见了，北朝鲜核武器问题确实不好办。其他第一级的成就，势力联络处啊等等，估计拿不到太多的政治分数啊，有可能说干脆得了，这个在中美贸易谈判方面咱客气点，赶紧搞出一个，就是说急于这个求得眼前效果的这么一个方案，加大中国的立马能实行的采购额度，那我看上去多好看，这贸易就平衡了吧，赤字就减少了吧，美国工作机会不就增多了吗？对不对？就业就回来了。哎，令中国执政党最害怕的那些所谓体制改革，国企改革，咱先慢一步。那还有另外一种猜测，就是说正是北韩和美国谈崩了，所以呢，川普当局就会把怒气撒在中国身上，觉得这个中国帮忙不够。昨天有的专家甚至还说这个核武器谈判是注定谈崩了，因为在中国的授意下，金正恩最后还会提出一个更大的要求，把一个更大的问题扯进来，这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你要我废除核武器，不仅要全面解除制裁，你还得把这个驻韩驻日美军给撤走。那美国人来说，这就很尴尬了，因为驻韩驻日美军就是冷战时候摆在那里的。那苏联倒了，你这么多驻外军本身呢就是言不正名不顺，又不好意思把中国拿出来，那你好歹还有个北朝鲜威胁可以作为一个理由，对吧？如果和朝鲜谈了，核武器取消了，特别签订停战协定了，北朝鲜可以说。你这个把军队拿走，把驻日美军也拿走，那不岂不是逼着美国人把大实话说出来吗？那我们是针对中国威胁，所以这个底下啊，问题特别的多。
说到贸易啊，那么您也知道，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贸易呢是非常的紧密，最近澳大利亚大宗商品出口中国的非常的多。但在2月21号之后，大连港集团的一个管理人说，大连海关已经是禁止进口澳洲的煤炭了，其他的一些主要的港口呢，也把这个批准澳洲煤炭的这个通关时间延长了至少是40天。那么您觉得，就是中美贸易不论是谈成了或者是谈崩了，对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这种贸易关系会有影响吗？
这个影响是非常明显。大面上来说吧，那么中国经济 GDP 的增长，它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当然有利于从这个澳洲的这个进口。但中国经济的繁荣，它很大一片啊，靠的是国际贸易。其实中国经济成长对外经贸的这个依存度，事实上超过了大多数西方国家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如果中美之间因为贸易战引起中国经济萎缩，经济下滑，从一个综合性的意义上来说，那当然会影响，从澳洲进口产品。这种影响呢，也波及到中国和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因为就是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的 GDP 下滑了，那你说白了谁不受到波及？那么对澳洲影响是非常大，因为澳洲的对外贸易的1/3是靠的中国，甚至要远远超过前几年，就是中国经济调整走向低碳化、走向高科技化，强调这个内部消费的这个驱动等等，那么影响了对澳洲这个铁矿石的进口。但是我觉得澳洲也避开不了。我觉得澳洲这个国家主流体系吧，对于澳中关系一直都保持着一种非常乐观的一种看法，几乎是没有这个应对这个措施，非常的矛盾。那么我觉得澳洲这个政坛对这个问题呢，有非常大的分歧，大多数人主张就是不要去参手，但问题就是你不参手，中国认为你客观上在参手啊，比如说华为这个事情。美国的华为，加拿大拘禁了这个孟晚舟， 因为澳洲呢也说这个华为有问题，不能参加政府的这个项目。你没说你是跟着美国走，中国就认为你跟着美国走。那美国人呢，审判了这个或者那个华裔的什么科学家等等，说这个有政治颠覆嫌疑，购买影响力贿赂政客，这个你把这个黄项目给赶走。中国觉得你就是在这种问题上，跟着美国走。我呢也听了这个阿根廷二十国峰会时候，因为这个和中央台不一样，外国台放出来的时候，把习近平讲的话，有几句中文是直接放出来，就我们都知道，他原话是，因为说我和川普种种，亲密的个人关系，所以呢说来说去呢，中方对美国还是比较客气，但你想想。看得出来吗？中国拿美国的盟果炸鸡进口，对加拿大不客气，对澳洲不客
前段时间还抓了一个澳大利亚公民，也是一个知名的华裔学者杨红军。
气。对，我觉得啊，就是说这是一个大的格局，就是说我认为澳洲呢确实已经尽了力了，在中美两家全面的经济领域紧张关系的这个格局下，澳洲已经尽了力，小心翼翼，但是呢，还是在某些问题上。至少中国方面认为啊是踩了红线了，在华为问题，在这黄夏沫这个案件上，那中国这么认为是踩了中美之间这个红线了，你跟着美国跑，你是美国盟国，就像加拿大一样，对吧？这个呢，所以呢要教训两下，但是呢，这教训嘛也是中国式的教训。我觉得这个煤炭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到底中国内部怎么样？有两种解读。一种是说，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外交，给你个教训，那又不明说，你自己猜去，就是说你自己知道就好了。还有一种解读呢，就是说，该不该制裁澳洲？中国政府内部意见不统一，所以才出现这种非常令人琢磨不定的一种状
反
况。
正都没有一个准话。
那没有一个准话，但是我敢说，澳洲毕竟是弱的一方。不管中国本意是什么样，就是婉转教训，让你自己明白点，还是说你内部不同意？不管他怎么样，我觉得澳洲都非常能领会这当中的信息。我敢说，在一个时期之内，不会再出现什么黄夏沫啊等等这样的事情，就澳洲不会再主动去做这样的事。